那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这个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幸福它是跟我们的认识有关系，跟我们的认识有关系，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其实呢，关键在哪里呀？关键在我们的认识。比如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你对哪一个人很好感，你看他怎么都顺眼，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如果我们不喜欢哪一个人，他做什么你都看着都不顺眼。哎，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这个人好与不好。而是你的这个认识的模式，就决定了你会怎么样去看待一个人。所以我们讲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每个人他的思维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他的思维会特别的积极正向，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会往好的方面想。所以这种人呢，他多半就是比较容易开心，再坏的事情他都会往好的方面想。这个在西方他称为什么呢？西方现在比较流行叫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因为我们的生命从认识的角度来说，它有正面，有负面；从我们人的内心来说，也有正向的心理，也有负面的心理。那过去的传统的心理学，消极心理学，它只要是偏于治疗，帮助你去了解，你的人的内心里边有哪一些病态的心理，那么这些心理呢，应该如何的去克服？如何的去疏导，如何的去解决？那么这个是传统的消极心理学，他所做的事情。那积极心理学呢？他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内心不只是有这些病态的、不良的心理，我们还有很多正向的心理。你应该如何的去发展这些正向的心理？通过发展正向的心理来完成克服你的这些。负面的、阴暗的心理，所以积极心理学它就是要让我们去发展，要如何的去帮助我们去发现、发展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积极正向的去思考，积极正向的去思考。所以这个世界对我们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每天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关键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关键不在于这个事情的本身，关键在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的认识很重要啊。佛法呢，智慧，它的修行啊，它要做的一个非常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实上，就是帮助我们如何去改善我们的认识，建立一种智慧的认识，摆脱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负面的情绪的错误的认识。所以在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慈悲，比如说你带着仇恨的心理，你会看到整个世界跟你都是为敌的。都是敌人。那如果你带着一个慈悲的心理呢？你看到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很亲切，看到每个人，你都会觉得很亲切，你都会觉得我要去帮助他，我要去为他做一些什么事情。这就是你的认识决定了你的认识的对象的一个属性。那另外呢，就是智慧。不起烦恼， 我们的认识，我们需要学会一种智慧的认识。当我们拥有智慧的认识，当我们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会产生烦恼。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的认识，我们就会每天都在制造烦恼。其实佛法在我们中国的社会呀，它对我们中国人呢，我们讲现在西方有心理学，那其实呢，佛法也是我东方的心理学，它在我们中国的社会，千百年来，其实它也是承担着中国人的心理辅导的角色。我们人类的这个烦恼啊的产生啊。这个原因很多。其实呢，有两个原因很重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在佛教里面叫做我执，就是叫我执。什么叫我执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对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认定。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把自己给丢掉了。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把自己给丢掉了。人生最大的误解是什么？人生最大的误解就是错误的认识自己，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比如说，我们会把身份当做是自我。结果我们对身份会有很强大的依赖。有一天我们没有这个身份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活了，这个就活得就很不习惯。我们会把情绪当做是我，情绪。结果我们经常会陷入到情绪里边，不知道自己跟情绪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会把财富当做是我们会对财富很执着，最后会受到很大的伤害。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认识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究竟什么代表着我。所以在西方的哲学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名言，就是你要认识你自己。那佛法里边呢？佛法的修行里边他要我们参话头。就是要参禅我说参禅可能很多人都会比较熟悉，这个参禅它其中要追问一句话：我是谁？我是谁？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父母没有生你之前，究竟什么是代表着你呀？我们现在觉得我是张三，我是李四，我长得什么样子？可是父母还没生你之前。你是什么样子那么这些呢，都是在帮助我们去探讨究竟什么是我。我们只有了解到自己，佛法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内在都有一盏智慧的明灯，每一个人生命内在都有一种觉醒的智慧。你只有找到真正的找到自己，你的生命，那你才有可能彻底的摆脱烦恼。如果你没有找到自己，你会不断的你的生命就会不断的制造问题。这种制造问题它是无穷无尽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对外在的世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财富看得很重，我们会把地位看得很重，我们会把事业看得很重，我们会把家庭看得很重，我们会把感情看得很重。为什么我们会活得很累？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东西看得非常非常的重，然后呢，我们甚至会对它产生一种过分的依赖，甚至我们会对它产生一种什么永恒的幻想。我们希望我们的寿命能够长生不老，我们希望我们的爱情能够天长地久。我们希望呢，我们的事业呢，能够什么千秋万代等等，我们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幻想。为什么会有这种幻想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些外在的东西看得 太重了，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幻想。所以在佛法里边，有几部经典啊，特别受到别人、大家、社会大众的重视，比如说《金刚经》《心经》，很多这些文人士大夫，他们都喜欢念《心经》、念《金刚经》，念一念这些经有什么好处啊？比如《金刚经》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句子，讲的是什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光。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我们今天想到这个秦汉汉武啊，包括这个唐宗宋祖啊，过去的所有的辉煌，其实我们想起来，过去的其实像一场梦一样。就是说，一切的一切现象啊，它都是一种条件的假象，都是一种条件的假象。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之后啊，我们对这个现实的世界，我们会看的不会看的那么重。当然，我们还是会积极的去追求，但是我们不会看的那么执着。那当他，我们即便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太累。万一受到挫折的时候，他对我们的伤害也不会太大。如果我们能够看的这些东西看得比较淡，我们就能够坐看云起，我们就能活得比较轻松。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活得非常非常的累，我们就会活得非常的累。所以我觉得这个认识佛法呢，它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积极正向的看世界，更重要的是，它要给我们建立一种这个智慧的认识，智慧的认识，也就是要帮助我们如何彻底的去解除烦恼。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烦恼了，我们刚才前面怎么说呢？这个幸福的这个头号杀手是什么？烦恼。那什么是烦恼的？又是烦恼的头号杀手啊？智慧。有了智慧，就可以断除烦恼。有了智慧，那么我们才能真正过幸福的人生。所以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幸福啊，跟这个欲望有关系，欲望，这个。我们过去人对幸福的理解其实比较肤浅，这种幸福呢，多半跟欲望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很多时候的幸福啊，我们讲这个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感觉，所以叫幸福感。幸福感是什么呢？幸福感就是一种满足感，就是一种满足。也就是你的这个需求得到满足了，你就觉得幸福。如果你的需求呢得不到满足，你就觉得不幸福，你就觉得不幸福。那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幸福是跟需求有关系，幸福是跟欲望有关系。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幸福跟这个欲望的满足有关系，但是你要多少条件？我要拥有什么样的物质条件能够满足我的欲望？我要多少物质条件能够给我带来幸福？ 有没有一定啊？这是没有一定的。为什么没有一定呢？原因在哪里呀？原因是因为每个人的欲望不一样，有的人的欲望呢，可能就像一个小小的杯子那么大，就像这个闽南人喝功夫茶那个茶杯，就这么一点点，你只要倒一点点水，它就满了。所以我们看一些生活比较简朴的地区的人，这个以及这个小孩子，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小孩子，他很容易幸福，很容易幸福。我告诉大家有两个原因，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的内心比较单纯，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他的欲望比较少。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很多人很有钱，他不容易幸福呢？那我要告诉大家，也是因为两个条件。第一，你的内心不清净，你的内心有太多的心事啊、烦恼啊这些东西，它在破坏着你的幸福。第二个呢，你的欲望太多，欲望太大。啊，你再多的钱，可是你的欲望还更大的，所以无论你赚了多少钱，你总觉得你还没有别人那么富有，所以再多的钱也不能把你的那个欲壑给填满了，因为你的那个欲壑就像四大洋五大洲一样，再多的水也没有办法把它填满了，所以它是不容易幸福的。所以就是欲望太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看到欲望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其实是一种幸福的假象，不是一种真相。我们同样吃好吃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只要吃就能幸福了？啊？不是的。一定是你很想吃，你很需要吃的时候，你吃才能幸福。如果你不想吃，你已经吃饱了，你再吃，你能不能幸福啊？那就不幸福了。同样的，比如说你觉得睡眠会给我带来幸福，但是我让你在床上给我躺个24小时，哎，今天这个24小时让你睡觉，你必须躺着睡觉，不要动。会不会幸福啊？肯定就不会幸福了。所以这种欲望呢，所谓给你欲望给你带来的幸福，它不是真正的幸福，它只是你的某一种需求被缓解之后产生一种幸福的感觉，其实就是一种幸福的假象，不是一种本质性的幸福，它是一种特定的现象下所产生的一种幸福感，所以这样的一种幸福呢，其实它是不可靠，它是不可靠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大家应该要认识到，所以这种幸福不是我们的真朋友，它是我们的伪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知道，欲望其实它给我们人类带来的这种痛苦远远要超过幸福。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整个社会都在处在一种什么状态？我们的整个社会，这个社会它就是一个不断的在鼓动我们的欲望，所有的商家都在制造购买欲，都在鼓动我们的欲望，每一个工厂也在不断的竞争，所以整个社会都是处在一种占有、攀比和竞争中，我们不但要我们要占有很多财富，我们占有了之后呢，我们就会不断的进行攀比啊，我要比你好，我要比你有钱，然后攀比了之后呢，就是竞争，不断的竞争，人在这种占有、攀比和竞争中，其实他是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活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人活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活得很累，对吧？这个累是我们今天社会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很累呢？当然，一方面这跟社会的环境、竞争、攀比，我们过去的社会小国寡民，大家都过着一种没有攀比的生活，这个像老子讲的小国寡民，大家过得很单纯，也不需要攀比，过得很轻松。但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一种攀比。那么这种攀比呢，它一方面，我们需要就是说，我们跟别人攀比，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攀比，不断的去竞争，这本身就是一件很辛苦的，很辛苦的。很多企业每年都要要求不断的换。要多少百分之多少20%30%50%，每年都在递增，就是很辛苦。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现在的这种资讯发达，让我们现在的人呢，每天我们除了工作的忙碌之外，我们有这些电脑啊、电视啊、手机呀，我们已经闲不下来了。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主要手上要忙一个事情，什么低头族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现在都变成，你没有看到哪一个人老老实实的待在那里，哪一个人呢？他对主要在忙一些事情，他要不忙呢，他会觉得。好像无所适从，无所适从。所以，我们只要有时间，只要有清醒着，只要有感觉，我们都需要不停的在忙着。我们的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呢，它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会使我们休息不下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理已经很想休息了。可是我们心还没有想休息，我们不断的在抓取，这个古人讲的"心猿意马"，不断的在抓取，他已经抓取习惯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只要清醒的时候，我们都在忙碌，那什么时候不忙碌啊？睡着了，睡着了也就不忙碌了。但只要一醒来，我们就开始忙碌，不停的忙碌。所以现在人，这样我们能活得不累吗？所以我经常说，我说这个未来我们考量一个人能不能活得幸福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你会不会休息，你有没有休息能力？因为有休息能力，才有健康的身心，有健康的身心，你才有可能过得幸福。所以，学会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学会管理自己的心，这个也是佛法修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这个是欲望，它会使我们很忙很累。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多，同时也意味着什么呢？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依赖越来越多，我们对外在的世界，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依赖，然后所有的依赖它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难过，都会担心，所以现在的人为什么会没有安全感、焦虑、恐惧，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越来越不独立了。我们需要，我们对外在的世界有了太多的依赖之后，我们的生命已经越来越不独立了。因为不独立，所以呢，我们 我们就会担心外在的一切发生变化，所以使得我们现在的人活着没有安全感。那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欲望也使得我们现在的人啊，我们的生存的成本越来越高，生存的成本。就过去的人啊，要养活自己很简单，但现在的人要养活一家人不容易，养活几个孩子也不容易。以前人生多少个孩子啊？这个三个五个的，都很容易的，但是七个八个九个十个也不在话下，那现在的人要有的时候要养一个孩子都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生存的成本太高。那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幸福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我们欲望少，我们很容易幸福。这就是古人讲的什么呢？叫做知足常乐，少欲知足。你的欲望少，你就容易满足，你容易满足，你也就容易幸福。那反过来说，我们现在的人欲望多，就不容易满足，不容易满足，也就不容易幸福。所以这个是古人总结出来的智慧。我们今天听起来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实确实就是这样子。所以欲望多，让我们今天的人幸福的成本也越来越高，甚至呢，幸福会变得越来越不容易，越来越不容易。所以我们怎么对待欲望？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人生幸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能正确对待欲望，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过得幸福。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欲望，我们会被欲望给折磨死掉，我们还是过得不幸福。所以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四个问题。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是第五个问题，就是我们幸福跟我们的内心有关系，就是我们想要我们的人生过得幸福啊。事实上呢，我们需要建设一个健康的心灵，因为我们人的内心啊，它既是痛苦的源泉，同时呢，也是快乐的根源，这一点我们大家要知道。为什么说我们的内心是痛苦的根源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内心有很多烦恼，烦恼就是制造痛苦的永动机。我们的内心，比如贪婪啊、仇恨啊、焦虑呀、恐惧呀、嫉妒啊、自私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每一种心理产生活动的时候，它都会给我们带来痛苦。我想这个事情每个人应该都有体会。当你的内心陷入到这些状态的时候，陷入到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会很不爽，你会很痛苦，很难过。所以，这个烦恼，我们的内心有烦恼，我们的生命就会源源不断的制造痛苦。我想这一点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认识？那我还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内心同时也是快乐的源泉。其实，当我们的内心没有烦恼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容易开心的时候。其实要说开心，其实也很简单，只要你内心没有烦恼，你就会很容易开心。为什么呢？这个开心从哪里来的？很多时候开心跟物质条件是没有关系的，也不需要有什么物质条件，你就觉得很开心。你没有烦恼，你就会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佛法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都有觉悟的潜质，都有佛性。这个佛性呢，它就会源源不断的制造快乐。所以，曾经在北师大讲这个佛教心理学、佛教与心理学的关系的时候，我就写过这么一条微博，讲到一个什么问题呢？讲到我们一般认为佛教认为人生是苦，哎，其实佛教讲人生是苦，这个说法其实不完整，它是指我们凡夫以迷惑和烦恼为基础的生命，这样的人生是痛苦的。但事实上，佛法同时也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是生命的本质，它是自由的、快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的内在，在迷惑和烦恼的背后，还具备有觉悟的潜质，而这个觉悟的潜质，它是会源源不断的制造快乐、制造自由、喜悦、宁静。它会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会源源不断的产生快乐，哎，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生命的两个层面，要两个层面，所以我们的心灵活动里边，我们的心理活动，用佛教来说，就是念头，我们的念头，这个心理活动就是念头，有一些念头呢。他是我们的敌人，也有一些念头呢，他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的念头有善的念头，也有烦恼的心理。烦恼的心理，它就是我们的敌人，它会不断的给我们制造痛苦，制造麻烦。所以我们要认清你的内心，你的内心里面有哪一些烦恼是你的敌人。所以在佛教里面也有一句话讲什么呢？人生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你自己。这个你自己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到底指的是什么？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你自己，而是你内心的烦恼。人生最大的敌人其实是你内心的烦恼，因为你内心的烦恼，它会不断的给你制造麻烦。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很多犯罪现象啊，痛苦啊，不和谐的人际关系呀，都是我们内心的烦恼制造的。你说他是不是你的敌人啊？同时呢，我们的内心还有很多良性的心理。健康的心理在佛教里边称为善的心理，这些善的心理呢，它就是我们的朋友，它会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提升，它会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人生制造幸福、制造快乐，它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安定和谐。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人是有两面性的，有善的心理，有不良的心理。有佛性，还有什么呢？还有魔性。你看孟子讲，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孟子同时也说，人以禽兽几兮，人是接近禽兽了，甚至比禽兽还可怕。人是有这样的两面性。我们一天到晚，我们很多在座的不少人，可能都是成功人士啊。我们懂得去了解社会，去关心社会，去管理社会。可是我们从来可能没有想过，我们应该要了解自己，我们应该要管理自己，我们应该要认识自己。其实认识自己，这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佛法呢，它就是帮助我们来认识自己。了解我们的内心有哪一些正向的力量，哪一些负面的心理？我们讲到佛陀啊，佛陀什么代表着佛陀？活菩萨，是我们佛教里边修行所要向往的目标， 那作为活菩萨的这种人格的成就，它有什么特点呢？这个佛陀他的品质有三种功德，第一种就是断德，断就是断除的功德；第二种呢就是智德，就是智慧的功德；第三种是悲德，是慈悲的功德。也就是说，作为佛教的修行，他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一方面，他是需要去解除我们人的内心的负面的心理，这个负面的心理呢，就是以贪。嗔痴为代表，佛教认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三种病毒，这个三种病毒就是贪嗔痴，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由这个三种病毒衍生出来的，所以修行要解决的就是贪嗔痴，所以佛教里面说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要佛教的修行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如何去开化我们生命的这种良性的潜质。那最后要成就的就是两种品质，一种就是智慧的品质，还有一种就是慈悲的品质。开化我们生命内在的智慧和慈悲。这个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是大智慧，它是可以足以解决烦恼的。足以让我们彻底的消除生命的迷惑。那还有一种就是慈悲，就是不仅仅你自己要解脱烦恼，同时你还要这个看到，要引领这无量无边的众生，因为你也看到他们每一个生命都有贪嗔痴，都有迷惑，都有烦恼，所以你要对他们升起广大的慈悲之心，然后去帮助他们一个众生能够去解决烦恼。当你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就是慈悲心的修行，你的慈悲心就会变得无比的广大。所以佛教里面讲，这个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什么叫大慈大悲呢？那就是对一切众生都能升起慈悲心的时候，你就是大慈大悲。还有一个众生不愿意你不愿意帮助，那说明你都不是大慈大悲的。所以这是，就是我们了解佛法的修行，就是要这个帮助我们真正建立幸福人生。不仅仅自己要建立幸福人生，同时要帮助这个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建立幸福人生。幸福不仅仅是一种现象，更重要的是要，我们需要让这个幸福变成是一种本质性的存在。所谓这个本质性的存在呢，就是我们彻底的要去解除我们生命内在的自破坏幸福的心理，彻底的消除，然后我们彻底的开显我们生命内在的这种良性的潜质，就是我们生命内在的觉悟的本性。我们一旦开发出这种本性，我们的生命那就是一种幸福的存在，因为它会源源不断的制造幸福，同时也能源源不断的给。无量无边的众生带来幸福，所以有一天我想到这个幸福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话题，幸福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说的幸福其实只是一种幸福的假象，真正的幸福应该是代表着一种生命的一种存在，这个存在事实上就是来源于你的生命的本质，它。本身就是一种制造幸福的永动机，它会源源不断的制造幸福，让自己在制造幸福，同时也能够给无量无边的众生带来幸福。那这个目标就是佛法，大乘佛法修行所要达到的目标。我的讲座讲到这里。
好，谢谢法师。前面法师也讲到了一颗慈悲心。那我们准备这样活动的话，也是有很长时间，也得知了一个环节。平常的话，能够和高僧大德这样的近距离聆听的话，已经机会是很少。那今天的话，法师也是特别的慈悲心，说讲完以后，我们在座各位如果有什么在 诵经礼佛啊，或者是生活工作上的一些烦恼啊，一些困惑啊，也都可以做一个答疑提问。那我就说我也有一大堆的烦恼，我可不可以问？然后公司领导说，今天的话你必须舍己为人，就你不可以提问题，其他人都可以提。那我想这宝贵的机会是我放下来的，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请你去举手啊，不管是诵经礼佛还是这个工作生活上的一些这个烦恼一些困惑，那么现在法师在现场给你答疑解惑，抓住机会，时间有限。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那刚才那个地区法师在提到一个佛陀的那个三个德，断德、智德和悲德，我对这个断德是怎么理解有点疑惑，谢谢。
断德就是涅槃的功德。什么叫涅槃的功德呢？它是通过断除烦恼所成就的功德。断就是断除烦恼，就是贪嗔痴，把这个烦恼断除了之后，然后就能证得涅槃。所以断德其实也就是证得涅槃的功德。
好，地心法师，谢谢有这个机会可以向您提问。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学校教育、还有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怎么能够去通过，因为我是一个学生，怎么去弘扬佛法，就是能够更好的方式去告诉更多的人，就是能够做到大智慧大慈悲，就是能够不断努力，谢谢。
首先呢，要自己学习，自己学习了之后呢，然后当然首先要自己的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去影响身边的人，然后如果再有进一步的条件呢，我们可能可以找一些这些法师讲的一些书籍，人生佛教的书籍，我们可以跟身边的一些朋友随缘随分的去做一些结缘，让他们这里有一本这个书哈，这个你可以看一看，当然也是要对方有一定的兴趣哈。还有呢，我们现在在上海也有一些沙龙，可以带他们到沙龙去参加，比如说共同的去探讨一些人生的问题，比如什么是幸福啊，什么是环保啊，怎么对待财富啊，这个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些参加，我觉得大概可以先这样做也可以，当然如果再有进一步的条件，还可以让这些你的身边的人跟佛教界做进一步的结缘，去参加一些这种像这样的讲座啊，这个类似的活动都是可以的。
师父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古时候佛法时代说有佛度众生也有魔度众生，在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怎么去辨解佛和魔？因为好多时候有看到好多师父穿着袈裟，他有时候会讲一些别的东西，但是我们辨别不清楚，请师父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你要知道什么是佛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魔。所以这就需要有一个正当的渠道，学习佛法，我们上海这边呢也有这样的一些因缘，你可以参加做一些学习。学习了之后，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讲究标准，这个产品呢要有标准。同样学佛法，辨别什么是真正的佛法，什么是这个相似佛法、护佛外道，甚至是邪魔外道，你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你就要通过一个比较正当的这样的一个佛教的团体、修学的团体啊，你接受了这个教育之后，你才能建立这样的一个标准。有了这个标准之后，你才有能力去判断。
请问那个 济群大师，因为现在我去寺庙去很多地方看到的话，就是很多老人呢，就是我就是觉得佛法哈，我们弘扬佛法或者我们信仰有信仰，我觉得是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充满很就是很满足。但是我就觉得很多寺庙很多地方都是说有些东西感觉是好像跟那种佛法不一样，就有点迷信那种。我就觉得我们如何弘扬我佛法，让每个人有信仰，而跟现在有些有些作为来不一样。像很多寺庙也很追求，就是说金钱啊，反正这种就感觉一切都是很有利益的。就如果让我们辨别，
这个确实是也是个问题哈。我们现在佛教界呢，当然一方面弘法也比较薄弱，然后呢，确实也有不少寺庙，这些寺庙呢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有不少寺庙也是这个甚至什么企业啊，一些这个甚至把一些寺庙这个地方小地方的一些。把一些寺庙承包给一些假和尚啊，那还有呢，即便有一些正当的寺庙，这个在弘法方面也比较薄弱，我们到里边去逛一圈还是不知道佛法是什么，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觉得很遗憾，因为佛法寺庙应该是一个宣扬佛法这样的一个教化的这个团体，但是现在在这一方面做的确实有点不足，但是我们呢还是有很多人在做，我们就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你要真正有心学佛啊，你就这个需要呢，当然要亲近善知识，要去接触一个就是修学的团体，那我们上海这边呢，我们就有这样的团体，你要是跟他们结善缘啊，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学了之后呢。你就知道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且它可以通过学习，它会完成你的一个可以解决你的很多困扰，也能够让你呢减少烦恼，
大师好，我想问就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就是寺庙里面香火很旺盛，那么其实呢他们有可能就是像你今天过来绝对是让我们净化心灵的，但是我基本上看到就是烧香火的人捐在功德箱的人，其实他们怀了一种自私的心，就是保佑自己升官发财考上大学考的都是为利己主义的，其实真的烧香客当中90%的人是想自己好，而不是说像你想的哎呀我要怀一个慈悲心什么的，所以说我认为现在的佛法很多烧香客都是很变味的，这种真的是佛教徒，所以说我提出这个想法，你的观点呢？
当然这个问题呢也是要一分为二来看哈，很多人烧香，我想呢他有这样的一些功利的心理啊，比如说他希望升官啊，发财呀、啊、事业顺利呀、啊、孩子平安啊，这样的一些需求啊都是一种正当的需求，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这样的需要，很多时候在生活中呢他不一定有这个条件，所以他有这个诉求，我觉得这个我们也还是要有一种理解的态度，当然作为我们佛教界来说呢需要对这些人进行引导，让他知道要提升他的需求，让他知道佛法呢不仅仅帮助你保佑平安，更主要是要佛法最重要是要改善你的心灵，提升你的人格，让你变得更有智慧更慈悲，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引导，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最后两个问题。济群法师好，感恩济群法师今天让我受到了法乐，非常快乐。就是我想请问一个问题，今天我来到这里的路上， 看到一个两个穿的也是那个佛教衣裳的那个僧人啊，像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一个小姐妹，都是那个佛像，我一看就是个假的。我经常会遇到像这样，他们从来没向我兜售过这些。我看到是假的，我可不可以上去阻止或者揭穿他呀？
这个
对佛教的这个影响太大了，有的人不知道的非常误解佛教的僧人们是这样，其实真正的师父不是这样子的。
现在这个社会啊，什么都有假冒伪劣啊，所以呢也算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关键呢就是说，这个政府啊还是佛教界啊，在这一方面要做一些努力。因为如果政府和佛教界不做努力啊，我们靠个人的力量去阻止啊，其实也是很有限。你这里阻止一下，你也不能一天到晚跟着他，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正义感，有这样的一份护法之心，是值得学习的。
最后一个啊，话筒递到手上就是。
智询法师你好，我是同时班的智林。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和是班级的师兄们啊共修当中啊，有一个问题，就可能就是在共修了一年之后啊，他们的确是有很大的改变，提升了他们的慈悲心，但是就是在就有时候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师兄他会突然会到班级里面说一些问题，他说哎呀师兄啊，我今天不小心杀了一个蚊子，师兄啊，今天我不小心杀了一个蟑螂。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说那个持五戒这个行十善，那里面的杀生如果不小心，就是可能师兄有可能的确他不小心把蚊子拍死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怎么去理解这个杀生的一个问题？
当然首先也是要随喜哈，这个也是一个进步，因为我们对这些动物啊，我们通常都不太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生命，蚊子啊苍蝇啊，甚至我们杀鸡啊杀猪啊，我们都觉得很正常。那我们通过学佛了之后，我们也认识到它是一个生命，也应该值得我们尊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的提高。当然在生活中呢，难免还是会对这些生命会有一些伤害呀。如果从持戒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无意伤害到了，其实也是不犯戒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份忏悔的心，我们凡是我们伤害别人了，我们要有一份忏悔的心，我们要对动物要有一份慈悲的心，我们对动物有慈悲心，我们也才能够，我们有了慈悲心之后，我们才能够对更多人有慈悲心。因为现在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很麻木，我们对人也好对动物也好，我们伤害别人会变成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其实真正的慈悲心在生活中我们要一点一滴的去培养，对人也好对动物也好，我们时时都能去培养这样的慈悲心，这样呢，我们的慈悲心我们的爱心才会不断的强大，才能变得更有力量。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警觉，它也是一个进步，但是不要变成一种心病，不要变成一种心结。我们需要有忏悔心，忏悔的我们就把它放下了就没事了啊。